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要不姊妹们弟兄们读单数节，不多好，我们一起读吧。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吃，植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现在由尊敬的 Peter 和兄弟兄来为我们讲道，题目是知己知彼，让我们以谦卑和仰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好，我今天要上台讲到的时候，有弟兄在那个停车场跟我说，哦，你今天上台不要再这个胡说八道了 ，OK？ 我说哪有胡说八道，我说你可能是误会了，大概是因为我中文不是那么好，所以有时候讲话难免就有误会啊。那其实有一次呢，讲到误会，这个是中文不好。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说，哦，你就是 Peter 啊，失敬。后来我心里想，没有啊，裤子没有湿啊。哪来的失敬？所以常，哎，你到现在才笑啊？后知后觉吧。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知己知彼，让你们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百战百胜，或者百战应该是不殆啊。在《孙子兵法》里面，知己知己，彼。百战不殆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魔戒》三部曲？你知道吗？那这个《魔戒》三部曲呢？它的作者是这位叫做 Tolkien，J.R.R. Tolkien。OK， 那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位天主教徒。OK， 所以他写的这部书呢，其实是一部非常非常中英文说是 classic， 就是文学上面很高峰的一个创作。OK， 那在这个对我个人来讲呢，是这个所谓东有金庸，这个西有 Tolkien。OK， 他们可以说是东西媲美。OK， 他写的这个小说呢，里面。程度非常深，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它里面其中包含的有很多，其实是因为它是天主教徒，所以有很多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就是这个教义方面的东西，他用故事把它编写出来。OK， 那其实呢，他这位作者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叫做 C.S. Lewis， 你们知道吗 ？C.S. Lewis 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一个学者，是也写了很多小说啊跟书。OK， 他是 J.R. Tolkien， 这个 C.S. Lewis 呢也是因为 J.R. Tolkien 所以他会信主的。 他本来不是基督徒，可是在他的影响之下他信了主。 OK， 所以这个 Tolkien 这个人呢，可能不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背景，可是他的那个影响力其实很大。 OK， 那特别是他这部魔戒三部曲里面呢，里面包含了很多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方面的东西。 OK， 那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有关。 OK，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三部电影都看过来。那其中有一部呢是讲到这个故事，就是有个叫做 Gandalf， 他是一个江湖术士或者是一个巫师了啊 ，Wizard。那他是一个好，他是好的，他为了要抵挡这个恶魔的势力呢，他就跑到一个叫做罗汉的国家。这个罗汉国家是他们有这个战士，是骑马的战士，很强大。所以他到这个罗汉国呢，为了要求救兵。OK。可是呢没想到到了罗汉国，他却看到这个国王叫做 Theoden， 这个国王呢他因为有一位奸臣在他身边一直进谗言，然后一直跟他讲谎言，后来呢这个国王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看萎缩不顿，这样就变得很就是好像被中魔了一样，中邪了一样。 OK， 那这个奸臣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在英文名字里面，他写的那个书里面写的是 Grandma Wormtongue， Worm 就是蚯蚓啊 ，Tongue 就是舌头 ，Wormtongue。OK， 可是呢，其实因为这个作家他是对这个英文是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这个古典的英文里面呢，这个 Wormtongue 它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是古蛇，或者是龙。Serpent 或者 Dragon 的意思。 OK， 所以它是这个故事呢就是有点影射什么呢？就是影射是这个魔鬼撒旦魔鬼呢他在就是跟这个国王把他弄得跟他讲一讲的一些谎言就害了这个国王就有点就是好像 被这个 中邪的一样。 OK， 可是后来那个Gandalf 呢他就进来见了国王以后，他就大声的斥责这个 Wormtongue， OK， 把他用这个就把他击倒在地， OK， 他就这样一击败这个 Wormtongue 以后呢，那个国王就整个人就恢复了，改回来，他样子就恢复到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OK， 所以因此呢就能够派救兵来帮助这个 Gandalf， OK。所以我这个故事呢它的影射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也跟这个我们今天要查经文很像，对不对？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它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在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 OK，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OK， 那另外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Okay.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在世上不是我们眼睛所见的战争，而是在属天的、属灵的战争。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这边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波斯国的君王拦阻我21日，然后突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Okay， 所以这个当时那个记载就是但以理在祷告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神的那个应允，结果后来终于来了，那个使者来跟他讲，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事呢，告诉他因为他迟迟没有来到，是因为有21日他在征战，有这个波斯的君王来拦阻他。后来那个天使长就是米迦勒，就是 Michael the Archangel Michael 来帮助他，才抵挡才胜过这个这个君王，他才能够来到来回应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祷告。 OK， 所以这个故事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这个是这个境界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OK， 好，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背景，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求你自己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对你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好叫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能够成长，荣耀你的名。那么这样祈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OK， 好，那我们再来重新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好不好啊？我们来一起来好了，一起。耶稣被圣灵对不起，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天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呢，少了一节，对不起。好，那个这个所以因为这个是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呢要对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对撒旦他要用的诡计，我们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OK，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OK， 这个短短几节经文里面呢，这个魔鬼撒旦魔鬼呢用了四大毒招，而且呢其中有一招呢还有三个非常阴险的小招。 OK， 三四 OK， 我们一个一个来研究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经文。 OK， 所以当我们对神的就是这个魔鬼的诡计有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来怎么破解。 OK，就好像金庸小说里面说的那个南帝的一阳子是能够克这个吸毒的蛤蟆功。 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招，第一毒招是什么呢？第一招我给它起名叫七情六欲。 OK， 七情六欲。那当我们来看这一招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研究另外一个经文，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其实是跟这个这个创世纪的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对照，很明显的一个对照。OK，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讲，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耶稣对他、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OK， 所以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他跟这个创世纪那段经文呢是一个对照。那其中呢，魔鬼是攻击耶稣或者攻击这个夏娃的三个地方，三个弱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的话，第一个就是在第哪里第几个，他就饿了，第二节 OK， 他就饿了 OK， 这个他就饿了呢，魔鬼就是针对他这一方面的弱点。是什么的弱点呢？就是所谓的肉体的情欲 OK。 那第二个呢，他是在第五节那边说，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OK。 那这个是针对人性里面的哪一方面的弱点呢？眼目的情欲 OK。 然后最后呢，在第九节那边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OK。 这个是针对人性上面的哪一方面的弱点呢？就是今生的骄傲 OK。 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那边我们刚才今天早上的经文。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OK。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对不对？第二个呢，悦人眼目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然后最后呢，使人有智慧，就是后面蛇有说，你们便知道神能，你们便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是什么呢？今生的骄傲。看到没有？非常明显的对比。OK， 其实新约圣经在约翰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做的结论，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圣经真的很奇妙，旧约记载的一件事情，新约在记载是对照，然后呢，又有一节经文给我们做结论。完全是丝丝入扣 OK， 非常明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认清楚魔鬼攻击的弱点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的守护那些破口。你看像我这样子完美的人也有一些缺点 OK。 你们不要笑，上礼拜牧师都说他是最英俊的 OK。 那我还有什么话不敢讲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像我这么完美的人 OK， 也是有一些缺点哦。哎，有人说我是好好先生，这是国内的词啊，在台湾来讲就是烂好人 OK， 烂好人。可是呢，其实像我这样子一个烂好人呢，有人说也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对不对？我也有会发火的时候哦 OK。那什么是什么时候呢？ 我先教你们一个新的英文名词，英文、名词，你们听过这个字没有 ？Hangry， 这是一个新词 ，OK， 是从哪里来的呢 ？Hungry 加 angry 就是 hangry，OK，、okay? 饿了就会发火，就饿火了 ，OK， 你可以问我太太，这是事实，我饿不得的，有时候饿了肚子火气就来 ，OK。而且呢，一饿就是这个火冒三丈，心生歹念 ，OK， 就差一点嘴巴就要骂三字经了 ，OK。这个正所谓英雄有火不轻冒，只是未到饥饿处 ，OK 所以呢，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破口 ，OK， 哪些是我们个性上的一些缺陷？哪些是我们原生家庭所造成的，或者是我们曾经受的一些伤害所残留的阴影，这些等等都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些破口，而且魔鬼呢，他就专门找这些破口，他来攻击你，所以这是他的第一大毒招，魔鬼攻击，找这些所谓的七情六欲 这一招，啊，这个名字你记得了 ，OK， 记得了。那第二大招，第二大毒招是什么呢？第二招我给它起名叫做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你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创世纪那边讲，第三章第一节那边，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在可是我们来对照神到底说什么 ？OK， 创世纪第一章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魔鬼很狡，非常狡猾，对不对？他用神的话语，可是他怎么样，他稍微改变了一点点，对不对？他稍微改变了一个字，这个意思全飞了，对不对？完全不一样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那个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毒招呢？也有。OK， 在路加福音第4:10-11，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OK， 这个经文你知道是魔鬼在用的，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在诗篇的91:11-12，一模一样。OK， 你们可以回去看哦，在其实在下面列出来的。OK， 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它是一样的哦，一模一样，它没有改一个字，任何一个字。可是问题在哪里？它应用错了，对不对？它应用错了。它那个原来的诗篇里面的意思是说，他神会保护你，可是他没有说你故意要去跳下去，然后神才保护你，没有这个意思的。OK， 可是魔鬼他很厉害，他就拿同样一些经文。可他把它应用错误，应用错误也会造成我们跌倒，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像这个天使，有时候像天使、哦、来欺骗我们。Okay? 他会用神的话语来骗我们，可不可？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OK， 这是第二大毒招。那其实我们可以看现代的基督徒也有犯同样的错误。 OK， 这个约翰一书4:18那边讲神就是爱，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神就是爱，这是真理，没有错。 OK， 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真理变成是谎言？有没有可能？告诉你，就会有。 OK， 为什么呢？因为现代有一些福音派的，本来是福音派的人的牧师，大牧师哦 ，OK， 他后来变成演变，他说世上就是说没有地狱，他说神是爱，不可能有地狱的，神不会让人下地狱的 ，OK， 他竟然改变了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遗漏掉了另外一个真理，是什么？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神是爱是没有错，可是你如果漏掉神是公义的话，那你可能就把真理 扭曲了，对不对？扭曲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注意到魔鬼的第二大毒招。你们认识这位人物吗？金庸小说里面的韦小宝 ，OK， 他有三大法宝：匕首、宝衣跟蒙汗药 ，OK。然后他呢有三大本领，第一个本领就是说谎，第二本领就是拍马屁，然后第三本领是脸皮厚 ，OK。我有一位朋友，他有个美名“天下第一脸”。天下第一脸，脸 ，OK， 天下第一脸 ，OK， 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脸皮厚啊，跟那个韦小宝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OK， 他这个人呢，164磅，可是163磅都是脸皮 ，OK， 所以呢，这个脸皮厚是一个很大的本领。可是呢，韦小宝他最大的本领就是说谎。说谎，那这个他说谎的本领是在这个金庸小说里面，在这个《鹿鼎记》里面第35回这边讲到，你们可以去查看啊。这个金庸小说真的要看，我告诉你们，除了圣经以外，圣经你们要当然是一定要看的，要深深的研究。可是金庸的小说呢，跟这个 Tolkien 的小说，你们一定要看，第二个要看的 ，OK。第35回说。韦小宝说谎有个诀窍，一切细节不厌其详，而且全部真实无误，只有在重要关头却胡说一番。懂了吗？听懂没有？没有听懂。他说谎的技巧非常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的，而且呢讲很多很多细节，讲了编很多讲那个故事里面的细节呢全部都是真的 OK。可是到了一些关键的地方呢，他就胡说八道，就是跟魔鬼一样嘛，是不是？你听懂了没有？懂了没有？这是说谎的最高诀窍。我不是教你们的，我不是教你们说谎 ，OK？ 我是教你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 ，OK？ 他会告诉你神的话语，而且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哦。可是他可能会在关键的地方，一个关键的字，或者他应用的地方，他就把它，或者他漏。OK， 就是 omission， 他漏掉重要的东西话语，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欺骗你。可是很厉害，非常厉害，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中计了。OK， 好，所以这是第二大毒招。哦，我们时间不多了。好，第三招很厉害是什么呢？我给他起名叫夺魂三尺。OK， 这夺魂三尺。他厉害在哪里呢？因为他一毒招里面有三个小事，三个小招，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魔鬼的诡计。OK， 同样一段经文，我不要念了，已经念了好几遍了。OK， 第一小事是什么呢？哎，我漏了一个，哦，流言蜚语，对，第一小事叫做流言蜚语。可以 ，OK。这是什么呢？你看那个，他有一句话说，魔鬼很厉害，他是怎么样？他是用一个问的方法，他说：“神岂是真说 ？”OK。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因为他在英文来讲就是他 sow the seeds of doubt。OK， 他用问话的方法，他让我们对神。起了质疑的心，你明白吗？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声音在我们里面，你会不会有？你们会不会有？神真的存在吗？我们信主很多年了，神真的爱我吗？我的罪是不是真的得赦免了 ？OK， 他为何不听我的祷告？这都是魔鬼给你的声音。OK， 他用问话的方法叫我们，让我们来质疑神。来自医生，就是他 sow the seeds of doubt， OK， 他用这个方法。那这个历史，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奸臣，他们都用这个方法害了很多的很多的忠臣，对不对？在春秋时期，有这个吴王夫差，他就听信了这个 比啊，伯比，伯比，他竟听信了他的谗言，就一次一次的放过勾践，最后他就害死了这个伍子胥。对，这个故事很，你们可能应该很熟悉吧？啊，应该很熟悉。他其实历史上面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他就是，尤其是那些君王，他们有那种执疑心，就是那种疑神疑鬼的心很重的，那个奸臣就特别利用这种方式，害了很多很多的忠臣。OK。好，那第二小事是什么呢？我给他起名叫指鹿为马。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的，你看啊，魔鬼问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OK， 可是神说的什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 OK， 这个所谓的指鹿为马是什么呢？本来神的话语是他改变了他的那个 tone， 这个语调。 OK， 本来神说的话是非常慷慨，是宽宏大量的，对不对？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果不能吃。但魔鬼改了什么？改成说是不是不许吃园中所有的果子。 OK， 你懂我意思吗？他把那个本来神是很慷慨很宽宏的，改成好像神变得很小气，有没有？他就好厉害，这个这么短短一句话里面他就用了三个招数，看到没有？改变这个 tone， change the tone， 那个话语，那个语调，神的讲话的语调，对不对？你可以想想看，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跟朋友吵架，或者你跟兄弟姐妹吵架， OK， 然后最后你们和好了， OK，那恢复以前的友谊，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你们的友谊它的那个值啊，或者那个音调，虽然你们恢复了和好了，可是那个值要恢复到原来的要花更长的时间，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要花更大的力气，要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够把你这个友谊的值变回原来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好。虽然你们可以在表面上可以和好，可是要改变那个值，改回来，哦，要花很大的努力，很不容易。所以魔鬼非常厉害，他不但攻击这个，他不但用这个，似是而非，可是他用这种改变这个语调方式。OK， 那最后呢，第三是给他起名叫偷天换日。偷天换日 ，OK。这个偷天换日是什么呢？在那个第四节五节里面，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OK。所以他改变的是什么呢？魔鬼他改变了什么？他改变了神对亚当夏娃的大前提 premise， 英文叫 premise。 这个什么意思呢？当初神吩咐这个亚当夏娃说你们可以吃这个所有的果子除了这个分别善恶，它的原意是什么？大前提是什么？他是要保护亚当夏娃，对不对？是为了要保护他们。 OK， 可是呢魔鬼他就把它改变成什么？这个大前提改变成什么？改变成神是不是不让你们，就是好像禁止你们，就让你们好像保留了好处给你们，这个意思改变了，有没有？他把那个大前提改变了。 OK， 其实很多这个在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也尤其像在我们这个在美国，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啊，像比方说你反对堕胎的大前提是什么？你反对堕胎的大前提是你要保护婴儿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叫 pro-life。 OK， 那个赞成堕胎的呢，他的大前提是什么？他把它改成是为了保护保障妇女有权利管理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所以叫做 pro-choice。 所以他这个蛮厉害的，他就把他本来是一个前这个讨论的前提是是不是生命，是不是你维护生命或者不维护生命，他把他改的前提改成你是反对权利还是支持权利，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大前提改变了，很厉害，这个招数很厉害，对不对？以前我有一个时间不多，这个故事不讲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招，最后一大毒招，我给它取名叫作茧自缚。作茧自缚 OK， 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二到三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这些经文你们说问题在哪里？就你这个夏娃讲的什么地方不对了？多了一句话，多了什么？也不可以摸，对不对？神当初我们如果翻前面的话，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摸？没有嘛，是夏娃自己加进去的，也不可以摸。OK，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当然我去查一下，这个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是我自己后来在那边思想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反映到圣经上面的什么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你看到没有？神这个魔鬼很厉害，他让这个夏娃 confused， 他让他模糊了、迷糊了。OK， 所以他怎么样？他自己多加了一项他不一样的东西。OK， 他神只说你不可以吃，没有说你不可以摸。可是呢，夏娃怎么样？他把他自己加了自己的一个 OK， 变成不可以摸，也不可以摸。可是没有神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这就变成是真的是 legalism 律法主义。这是 beginning of legalism， okay， 所以之后我们才会有在圣经里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变得神就是人自己多加了神没有要我们加的东西，改变成我们是自己绑着自己，right？ 作茧自缚。所以我以前那个就讲一个小故事，以前我太太参加一个福音就是一个基督教机构的一些查经啊什么，他们也有小组 ，OK。那这个小组里面，他有一个规定，就一个 guideline， 就是说，这个小组在某姐妹家的话，你们只能在那边一个小时 ，OK。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呢，你们就必须离开。那他这个规定呢，就是有好，他的意思是好的，他原意是好的，他免得这个姐妹开放他家。负担过重，对不对？一个小时就可以离开了 ，OK。那后来他参加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参加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姐妹呢，一个小时以后结束了要走了，可是有些人他就留下来跟那个小组长这边哇讲得很愉快 ，OK。可是那个管理的人呢就说，你一定要离开 ，OK。我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离开 ，OK。反正你要再谈的话，你就先离开，然后你再回来，再跟他谈。我听了就哈哈大笑，我说：“哎呦，这个叫作茧自缚。”OK， 它是一个 guideline， 它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小组长不要过于疲累。可是如果他很乐意的话，那你何必一定要就是死守墨守成规，对不对？这个不必要的，真的是。Okay。 可是呢，魔鬼他就很厉害。他就让我们 confuse 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作茧自缚，作茧自缚。所以这是第四大毒招，我们要看得清楚。那最后呢，我不要说，我不要一直讲是神魔鬼的毒招，我们要讲一下神给我们的一招制敌 ，OK， 就是口含剑气 ，OK 。我讲快一点，时间多了，到了。其实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呢，耶稣是用什么方法抵挡魔鬼的？每三次的这个试探呢，他都用神的话语。你看到没有？ 我用红的把它弄下来。他说你第一个试探这个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第二个试探呢，他 也一样用圣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然后最后一个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OK， 所以这个三节经文呢的出处都是在生命记里面，在这边我把它立下来了。 OK， 所以呢神给我们，他并没有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撒旦魔鬼的这个攻击或试探，他给我们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神的话语下功夫，我们要对他清楚的认识明白真理，我们就可以拿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魔鬼。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里面讲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就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OK， 他口里有这个两刃的利剑。圣经上有其他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 OK， 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努力的学习认识清楚神的话语。最后我们要认识到神的话语，他是说他的我口所出的话也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以前参加这个三元福音倍增小组，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心里面也蛮怀疑的 OK， 这个从这种方法传福音有没有用。那有一次第一次我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传福音，然后跟几个兄弟们一起去，跟一个女孩子刚毕业不久 OK， 然后我们去在一个餐厅里面跟她讲传福音这样子。那我一面讲，因为这个女孩子她从来没有接触基督教 OK，所以我在那边一面讲的时候他就很没有什么回应，脸面无表情，所以我心里面就嘀咕说啊，这个人没有什么用的 OK， 我心里已经想好说哦，要以后再这个跟进，要再问他一些其他问题或什么 OK。 然后到最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结果我真的很惊讶，他说我愿意 OK， 就这么简单他就接受了 OK。 之后呢我碰到好多次，很多时候都很惊讶，当我传这个福音出去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就马上就接受了，当然也不是说每次都是一样了，可是让我很惊讶的就是说神的话语出去不突然空泛。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所以我们要着重对神的话语认识。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求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对你的话语有进更深的追求，更深的认识，好像我们能够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攻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
即系咁呢个功利主义系咪啊？即是为了自己小孩子得益，为了自己生命有转变来到做这些，我们不是功利主义。不过但是呢生命 的成长的轨迹就是这样 的。我记得呢有一位牧师，萧秀牧师，他曾经说过，其实他牧会呢是很多的困难，成日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啊，他们的成长啊，他们的家庭的困难啊，工作的困难啊，各样的问题呢来到是很烦恼，都很不容易。不过说呢他是牧育会这么多年，他看回转头，原来最后尾最得福的是哪一个呢？他觉得是他自己。他说生命的轨迹呢就是这样，就是当自己真的愿意去真心去付出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得到成长，这个是神一个我们属灵成长 的公式。所以呢都盼望呢我们接下来的有更多的人 又可以被神去使用去祝福外边嘅人，神可以亦都使用外边嘅人，或者即系唔喺我哋群体当中嘅人嚟到祝福我哋自己，转变我哋自己嘅生命。我相信呢个系神嘅心意。今日咧预备咗一篇道噶，我会后翻下次先讲啦。不过咧喺里边咧有一点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是呢，其实我讲题就是究竟我们出去宣教去服侍神的时候呢，我呢带着什么去呢，这样。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呢要带着神的召命出去。要带着神的召命出去。我在中神我神学院的老师杨石昌牧师，他在一本书里面叫召命。他这么解释呢，召命究竟是什么呢？他召命其实是从一个需要开始，一个 need 开始。照明是从一个需要开始，但是这个需要呢不是人先看到，不是你和我先看到，而是神自己先看到这个需要。就好像呢，记得在出埃及记，神是先自己去怎样去听到，去看到以色列呢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那个的苦情，神亲自眼去看到，去见到，去心里面见到他的民族有一个需要是要被释放，然后他将这个需要去摆给一些人的心里面，给这些这样的人看到神自己的心意，看到这个需要，这个就成为了那个人的召命。在今个星期几日之前呢，我听到我们有个联会的广东话牧师，我们有个团契这样的。咁呢当中呢圣 Gabriel 啊郑牧师呢就分享到幸福小组啊。我见到呢郑牧师自己都好似被勒着咗咁样。佢一路喺度分享，一路分享，其实到最后尾㗎啦，我哋原本呢就话开会开到两点钟㗎啫。一讲两点几俾佢讲幸福小组，讲到三点。根本完全停唔到口。他又讲幸福小组的意象，他又讲到嚟紧个幸福小组咧嗰个嘅研讨会咧，唔系净系讲方法，唔系净系讲方法教你点做啊。佢最重要嘅就系传递一个需要，佢就要传递一个需要同埋一个意象。嗱，我唔知道啦，幸福小组呢个模式会唔会系神俾你，神俾我，或者系俾成个教会嘅意象同埋方向？但我相信呢，我哋可以最少最少去做到就係我哋先去睇下，去听下，去感受下，开放我哋嘅心俾神喺我生命上面去做嘢，睇下神会唔会将呢个嘅需要，将呢个需要摆喺我同你嘅心嘅里面，会唔会将个负担摆喺我哋嘅教会嘅里面。所以呢，我好想大家，我鼓励大家去参加。另一个机会呢係好难得㗎，得千零个位嘅啫。阿郑牧师讲到咧，圣 Gabriel 咧讲下讲下，去嗰度都百几二百人参加。咁所以未报名嘅，有心嘅，快啲去报名。系好难得嘅机会，系呢个创办呢个幸福小组嘅牧师，系唐牧师亲自嚟到我哋嘅当中喺 LA， 可能第时唔会再嚟噶啦，已经吓。咁所以一个好难嘅机会，我想大家好好祈祷，好好祈祷。你去睇下会唔会神咧先去感动你嚟到参加呢个嘅研讨会啊？咁我想请阿黄牧师为到呢个短宣队嚟到系祝福，跟住先请阿 Thomas 有报告。
感谢神，就系头先嘅报告就系唔同嘅文化系彼此为仇嘅，都可以一齐。咁啊，其实阿 Ken 佢系侦探嚟嘅。他那个弟兄我都认识他，因为他是揸车送我们去机场的，还有他是做旅行社，他是一个吸毒的人，但他很斯文的，你不知道他以前那么多东西。你想想一架车里面一个兵一个贼可以坐在一起聊天，这个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就是看看生命的改变。我自己很感动，就是很多的看到特别两位弟兄，看到 Ken 的成长，看到 Michael 的心智，即是服侍心智，还有能够跟他的仔一起，即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好的父亲的一个榜样。我希望所有的父亲 take up 你的 leadership， 即是你的领导，在家庭里面带动整个家庭去亲近主，而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太多需要， 咁好感謝神，我哋弟兄姊妹對宣教嗰種認同同埋嗰種開放，係願意去參與。咁希望大家能夠咁，我哋同心低頭祈禱。天父，多謝你，我哋如果唔係神嘅恩典，我哋唔能夠嚟到主嘅恩典嘅面前，我哋成為你自己嘅兒女。我哋領受咁大嘅恩典嘅時候，我哋係鼓勵弟兄姊妹去完成基督最後俾我哋嘅大使命，就係使萬民作你嘅門徒。就多謝主好多弟兄姊妹嘅分享，雖然佢哋喺個過程裏面都係好多嘅掙扎，但睇到神你嘅預備，就係當我哋喺願意侍奉嘅時候，我哋所有困難你會為我哋解開。但係我哋弟兄姊妹都有個心智，唔忘記主嘅恩典。今日太多人仲未認識我哋嘅主，喺唔同嘅文化裏面有唔同嘅需要，我哋聽到好多好多嘅故事，就係佢哋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好感動人嘅故事，係叫我哋能夠將耶穌基督更加感動嘅故事去分享，就讓生命與生命係交流，讓耶穌基督嘅生命能夠成為我哋嘅生命，就讓我哋能夠繼續嘅去親近我哋主。我哋多謝主，透過呢啲分享，透過宣教聯會再一次提醒我哋，包括我哋為宣教聯會，我哋下禮拜有個信心嘅應驗卡，我哋唔單止係行動上邊，我哋去參與短宣，就有時我哋可能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健康嘅限制，我哋唔能够去短宣嘅时候，我哋都用金钱、用祷告去托住弟兄姊妹，托住我哋嘅宣教士，求主亲自嘅带领我哋，帮助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顺便我哋介绍我哋嘅联会嘅宣教主啊，我哋当中啊，即系我哋Elvin 喺佢，佢阵间会去英文堂即系分享信息，咁啊佢特登嚟广东堂，即系去听下大家嘅分享，咁好多谢。